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，我说有一颗是你，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，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。把相遇放到今天，你是否还会爱我，我是否还会爱你。回忆越美好，如今越心酸，想把你忘记，你越来越清晰。若不是你突然离开，我还
失去一个爱你的人，你也许不会忧伤，失去一个你爱的人，你会去悲伤，去痛苦。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也许会更伤心。感情常常是个奇怪的东西，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就有一长串的故事。我曾是一个等待的人，等待着爱情轻轻降落在我身上，等待着原本属于我给予我幸福的他。爱情里想象的样子，那个他会把我放在心口的位置，会送我回家，会担心我有没有吃饭，会提醒我天冷了加衣，会担心我开不开心，会担心我过得好不好，会将我无微不至的放在他的爱情里。可是生活里我们面对爱情的样子，是不是应该学会洒脱，学会淡忘，应该微笑？也许我们应该学会快乐，也许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自己。不可否认，爱上一个人是毫无缘由的，没有预兆，没有铺垫，更没有累积。但至少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情明媚而张扬一些。不可否认，我笨拙的把日子过得一团糟，我想要的爱情一直以模糊的样子面对着。我承认我要强，但并不好强，懂得放弃却不懂得争取，太累的事情懒得去面对。有些东西不是与生俱来，而是环境造就，比如我的倔强，我的固执。也曾抱怨过生活，埋怨过生活的不公，可是如今已经学会了感恩。生活给了我什么，学会接受什么，并且用自己仅有的力气去经营，并努力着向前，遇见我期望的爱情的样子。晚上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感谢收听讲情话的不可能小姐，我是 TY。 这一站带给你，我就是那个嫁给了备胎的女同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
怎么会湿淋淋，向后为青春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。
27岁时，我的人生有了第一次慌乱，放眼望去，身边的姐妹，该嫁人的嫁人，该生子的生子，个别事业心较强的也都名怀有主了，唯独我不挑肥不减瘦，最后反而落了单。我妈在电话里说，小夏，要不年底就回来吧，我看富达那孩子也挺好的。我说不，我在上海混了5年，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。我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像我这样的女子，城市里一抓一大把，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大学读完以后一头扎进这个花花世界，觉得这也好那也好，然后发誓要在城市里安个家。一部分想靠自己的能力实现愿望，于是拼命工作，努力赚钱。 但是这些人多半阵亡了，最后不得不随着某批逃离北上广的人撤回根据地。他们都太高估自己的能力，要知道女人的黄金期太短，走向社会已经24岁，在乡下已是当家之龄。若3-4年没有拼出个成绩，转眼就奔三去了。还有一部分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于是就想抄近路，要么嫁个有钱人，要么嫁个有房有车的原住民。可是我不行，我既没有拼搏的狠劲儿，也还希望能嫁个自己喜欢的，也喜欢自己的人。我曾拒绝过一个追了我10年的男人，就是我妈在电话里说的富达。他家境优渥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性格也好。17岁时就开始追我，为此还跟我考进了同一所大学，毕业后又随我来了上海。半年前富达跟我求婚，被我拒绝后就从上海回了老家，办了一间工厂。其实我也说不出他哪里不好，可是就是爱不上他，怎么使劲儿也爱不上。最主要的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关于爱的幻想，不肯屈就现实，也不肯将就自己。就像心灵鸡汤里说的那样，我要嫁给爱情，不要嫁给合适。
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，
其实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交过一个男朋友的，就是我公司楼下的业务员，谈了2年多。我曾想过这辈子非他不嫁，哪怕他当时穷酸的要和6个人同租一套简装房。当时我想，这个时代赚钱不难，政策也好，只要2个人肯一起努力，用个3-4年把房子首付挣到，家里再帮衬一点，也没想象中那么艰难。并且我很享受2个人在一起奋斗的过程，它必将也是我们未来最美好的回忆。但世事如其难预料，我陪他走过最艰苦的岁月，等他自己创业成功后，却开始花天酒地，最可恨的还是把野女人带到家里来。我一气之下就提出了分手，她也没有试图挽留。那是我26岁人生里最煎熬的一段时光，我几乎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她身上，可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搬出去以后，房租花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即使这样还是缺了一些，因为心情不好，工作也总是出错，最后被公司调到了业务部，赚绩效工资，收入低得可怜。幸好那段时间富达一直陪在我身边，陪我说话，给我做饭，甚至帮我捏肩捶背，他真的对我特别好。大学时他每天都会准时把一份早餐送到我面前，他知道我所有的喜好和生活习惯，衣食住行面面俱到，细微到连我大姨妈哪天来他都计算得清楚。可是我不爱他，除了老乡和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的关系始终无法再进一步。
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，让我不再想。
失恋后的第5个月，富达在自以为有资格向我示爱的时候跟我求婚了。他的表白词说得朴实无华，所以依旧没能打动我的心。我说，富达，如果能爱上你，几年前我们就在一起了，又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可能是被拒绝习惯了，富达乐观地笑了笑说，没事儿，我能等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同意的。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上海，因为他父亲突然病了，家里的生意需要他来照料，而且他自己也是计划着开始创业投资。但他也不算事业型的男人， 所以压根就没想着上海安家。他觉得现在乡下条件各种好，空气也好，何必扎在这个人堆里争个你死我活呢？就这样到了2014年底，眼瞅着我就27岁了，我自己也开始从内心着急起来，于是开始相亲。几番筛选以后，倒是遇见一个条件不错的，叫徐涛，江苏人，大我3岁，就职于一家外企，在上海有房有车。可能也是因为心理暗示的原因，我觉得这些指标都蛮符合我的，就开始和他交往起来。徐涛也很直接，没有拐弯抹角。他说我今年30岁了，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如果你不反对，我们就张罗一下，先把婚期定下来，也好拍婚纱照、印请帖、订酒店。我没什么意见，就带他回老家见父母。刚一下车就撞见了富达，原来他是刻意来接我的，也顺便看看我找的男人啥样。我给他们之间做了介绍，富达依旧乐观地笑着，热情洋溢地给徐涛介绍我们这儿的乡土人情，时不时还开两句玩笑。我父母见了以后偷偷跟我说，你要是喜欢我们没什么意见，但总觉得不如富达好。我妈说，你不在家时，富达3-2天就来家里一趟，买很多东西不说，还帮你爸干活。我爸也这么念叨，他说人家富达现在好歹是个老板了，可一点架子没有，对谁都好，10里8乡没有不夸的。我白了他们老两口一眼，说还说没意见，这明摆着就是不喜欢徐涛，可我觉得他身上优点也很多啊。我爸妈没有再说什么，毕竟徐涛现在看上去还真的是不错的。就这样，我和徐涛回了上海，开始筹备婚礼。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他突然冒出个前女友，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徐涛从我身边抢走了。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实在太大，不是因为伤心，毕竟我对徐涛的感情还没那么深，而是一份关于爱的信念在那一刻被荡碎无形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时，他们倒很平静，甚至有些幸灾乐祸。于是一周以后，富达就来了上海。他笑着跟我说，我可能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还还不完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那天我在他面前哭了很久，我说你是不是傻，整整10年了你还不放弃。富达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过了很久以后，他才说回去吧，大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于是我收拾收拾东西，就跟他回了乡下老家。不是大城市不好，而是这里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了。富达依旧像往常一样陪我疗伤，他就住在我邻村，所以每天都会来家里。我爸妈也是热情地招待他。不久以后，富达带上丰厚的礼品又来求婚了。这一次，他可能是对我说了人生中最多的一次话。他说，小夏，我们认识了整10年，已经足够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。若你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余生就让我来照顾你。我一度以为这辈子只能做你的知己，你的好友，所以只要你看到就好，我就开心，不会去打扰你，不会打扰你的生活。可能是上天看到了我的赤诚，又把你送回我的身边。那这一次，我不能再错过了。富达说，请你嫁给我，顾小夏，我会疼你爱你宠你一辈子，不离不弃。我说，如果我拒绝呢？富达说，那就说明我做的还不够，我愿意再去努力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，我一直在寻找真爱，可是那个真正爱我的人明明就在我的身边。所以这一次我不能再错过了，否则连上帝都不会原谅我。
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。
订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同学悄悄告诉我说，顾小夏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大学那会儿复旦为了能让你每天都吃上营养早餐，5点钟就要起床，做好了再给你送过去，而你一直都以为那些都是买来的，这样的事儿他坚持了整整4年。眼泪从我脸上不受控制地滑了下来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只是当时并不会让我心动，可现在再说出来，突然觉得自己曾经是那样幸福。什么样的爱情才是最好的爱情？钱钟书这样说过杨绛先生。遇见他之前，我从没想过结婚的事，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从未后悔娶他。他们的婚姻细水长流，一个心甘，一个情愿，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。或许陪伴就是最好的爱情。富达像个治愈系的创可贴一样，一路陪我走了10年，不曾改变初衷。哪怕我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没有放弃对我的好。所以我要嫁，我才不要再听什么不要嫁给合适，要嫁给爱情。若两个人都不合适，哪还有爱情可言？城里又怎样，乡下又怎样，穷一点又如何，富一点又能如何？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相对，在哪里都会爱得甜蜜，困苦再多也能过得幸福。所以姑娘们，别再咬牙坚持找什么灵魂伴侣了，只要你肯回下头看看一直在身边默默温暖你的人，你会发现也许那个真爱就在身边。晚安。生命的结局难道是一出肥皂剧，只能等着青苔覆盖唇上淹没我姓名。我想只有死亡不会死。